欢迎收听《救赎者》第21集。清晨两点，雪停了。原本悬浮在城市上空，犹如沉重黑色舞台幕布的云层退到一旁，露出黄澄澄的大月亮。裸露的天空底下，温度再次下降，房屋的墙壁咯吱作响。怀疑者，12月17日，星期三。圣诞夜前的第七天，以冻寒低温拉开序幕。奥斯陆街上的行人都感觉自己像是被金刚手套掐住似的，沉默地快步前进。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赶紧到达目的地，逃离冰冷的魔爪。哈里坐在警署红区的会议室里，聆听贝亚特述说让大家士气低落的报告，同时试着忽略面前桌上的报纸。每份报纸都以头版报道命案，搭配伊格广场阴暗模糊的冬季照片。报纸内页还有两三版的相关报道，《世界之路报》和《每日新闻报》匆忙地随机访问了罗伯特的友人，并基于些许善意拼凑出这个人的轮廓，称得上是他的写照。他是个好人，乐意帮助别人，太不幸了。哈里极为仔细地看过这些报道，但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有人联系上罗伯特的父母，只有《晚邮报》引述了约恩说的话，写着难以置信四个字的小标题打在约恩的照片下方。照片中，他站在哥德堡街救世军宿舍前，一脸茫然，头发凌乱。这则新闻是哈利的老朋友罗姐钱登写的。哈利透过牛仔裤的破洞抓了抓腿，心想应该穿秋裤才对。早上7:30他来上班时问过哈根谁负责领导这起命案的调查工作。哈根看着哈利说，他和总警司一致决定让哈利领导调查工作，直到下一步通知。哈利没细问直到下一步通知是什么意思，只是点头离去。从早上10点开始，12名犯罪特警队的警探加上贝亚特和哈根就一直围在桌前讨论。哈根说他想一同参与。昨晚西亚说的那句话到此时都十分符合现状。第一，找不到证人。昨晚在伊格广场上的人都没看见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监控录像目前仍在查看中，尚未有所发现。他们走访过卡尔约翰街上的商店和餐厅员工，但没人注意到任何异常之处，也没有其他人站出来提供线索。《每日新闻报》把昨晚的观众照片寄给了贝亚特，但他说那些照片不是少女的微笑特写，只是全景照，面孔十分模糊。他挑出全景照，把罗伯特前方的观众放大，但并未看见手枪或任何可用来辨识凶手的东西。第二，没有刑事鉴识证据，只有鉴识中心的弹道专家证实那个空弹壳确实来自穿透罗伯特头部的子弹。第三，行凶动机不明。贝亚特报告完毕，哈里请麦努斯接着报告。
罗伯特·卡尔森在基克凡路的弗雷特斯慈善商店工作。今天早上我跟商店老板谈过，
麦努斯说，
他姓史卡勒，这个姓氏的意思是卷舌发二音。而且如同命运的恶作剧般，他说话的确很会卷舌。商店老板听说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他说大家都喜欢罗伯特，因为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个性又开朗。他承认罗伯特有点难以捉摸，有时会旷工，但他难以想象他会有仇家。
我访问过的人也表示出同样的看法，哈弗森说。讨论期间，哈根一直用双手抱着后脑，脸上带着期待的浅笑看着哈利，仿佛是在欣赏一出魔术表演，等着看他如何从帽子里变出小白兔，但却什么都没等到，
只听见寻常的怀疑和假设。猜猜看呢？哈利说，快点儿，我准许你们提出任何白痴想法，会议结束我就收回许可。在奥斯陆最繁忙的地段，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杀人，麦努斯说，只有一种人会做出这种事，那就是职业杀手，目的是威吓其他不还赌债的人。这个嘛，哈利说，缉毒组的卧底同事都没见过或听说过罗伯特·卡尔森这个人，而且他背景清白，没有前科，什么犯罪记录都没有。你们听过从来没被逮捕的吸毒者吗？鉴识人员在他的血液样本里没发现任何非法物质，贝亚特说，他身上也没有针孔或其他吸毒的征兆。哈根清了清喉咙，众人朝他看去。救世军的军人不会吸毒的，请继续。哈利注意到麦努斯额头发红。麦努斯身材矮壮结实，过去曾是体操运动员，留着一头偏分的褐色直发。他是年轻一代的警探，傲慢又野心勃勃，是个机会主义者，很多方面都酷似年轻的汤姆·瓦勒，但缺乏汤姆对警察工作的特殊智慧和才干。过去一年来，麦努斯的自信不知怎的蒸发不见了，这使得哈利开始思索，也许他终究无法被训练成像样的警察。但说不定罗伯特·卡尔森会好奇，哈利说，而且我们知道吸毒者会去弗雷特斯慈善商店服劳役来折抵刑期，好奇心和可及性是个不妙的组合。没错，麦努斯说，我问过店里的女人罗伯特是不是单身，她说应该是吧，虽然有个外国少女去找过她几次，但年纪太小了，她猜那个少女可能来自南斯拉夫，我敢打赌那个少女一定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哦，为什么呢？哈根问道。因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是毒品的代名词。哇哦，哈哈哈！哈根咯咯一笑，靠上椅背。年轻人，这听起来像是恶劣的偏见。没错，哈利说，我们的偏见可以用来侦破案件，因为他们并非基于缺乏常识，而是根据事实和经验。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保留对每个人歧视的权利，不论种族、宗教或性别，因为受到歧视的不只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哈弗森咧嘴笑了，他听过这个准则。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有虔诚信仰者和女人比18岁到60岁之间的异性恋男人还要守法。但如果你是女性、同性恋者、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而且有虔诚的信仰，那你是毒贩的概率一定要比一个说挪威语、额头有刺青的男性沙文主义肥猪还高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必须选择，而且我们也确实得这样做，那就先把那个阿尔巴尼亚少女找来讯问，这样会不会对奉公守法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公平呢？当然不公平，但既然我们面对的只有可能性和有限的资源，那就无法忽略常识。如果经验告诉我们，在加勒穆恩机场海关被逮捕的人中，坐轮椅、用肛门来走私毒品的残障人士占有很高的比例，那我们就必须戴上乳胶手套，把这种人从轮椅上拖下来，将手伸进他们的肛门里，一个一个检查，只要对媒体绝口不提这种事就好。很有意思的观点，霍勒。哈根环视众人，想知道其他人的反应，但大家都面无表情，使他无从得知。回到案子上吧。好，哈根说，继续刚刚说的，搜寻凶器，但搜寻范围必须扩大到方圆六条街。我们继续讯问证人，并去昨晚已经打烊的商店调查，不要再浪费时间看监控录像了，等有了特定目标再去看。欧拉里和托利里，你们已经拿到罗伯特·卡尔森的公寓地址和搜查令了，地址是不是在戈壁兹街？ 两人点了点头。他的办公室也要搜查，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把公寓和办公室的信件和硬盘都拿回来，看看他都跟什么人联络。我得去联络克里波，他们今天询问过国际刑警，看欧洲是否有过类似案件。哈弗森，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旧世军总部。贝亚特，会议结束后我有话跟你说。好了，去办案吧。
椅子摩擦地板，脚底唏嘘移动。
等一下各位。
办公室静了下来，大家都朝哈根望去。我看见你们有些人穿着破牛仔裤和瓦勒伦家足球队的衣服来上班。你们的前任长官可能允许你们这样穿，但我不准。媒体总是紧盯着我们，所以从明天起，我要你们穿没有破洞也没有广告标语的衣服。社会大众都在看，我们必须展现出中立公仆的样子。还有，待会儿请官阶为警监及警监以上的人留下来。众人离开会议室，只有哈里和贝亚特留下。
我会写一份公文发给单位里的每一位警监，只是你们从下星期开始随身配枪。
哈根说。哈里和贝亚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外面的冲突开始升温了，
哈根抬起下巴说，
未来手枪将是警察的必要配备，我们必须习惯这一点。高阶警官必须树立典范，示范给大家看，大家都必须熟悉手枪才行，把它当成一般的工具，就好像手机或电脑一样，可以吗？
哈里说，我没有枪支执照。
你才开玩笑吧，
哈根说，
去年秋天我错过了测试，只好交出手枪。那我再发给你，我有合法执照的权限，你会在信箱里收到枪支领取单，这样就可以把枪领回带在身上，没有人例外。没事了，就这样。
哈根走出会议室。
他疯了吗？
哈里说，我们要拿枪来干嘛？看来我们得把牛仔裤破洞缝起来，还得去买枪带。
贝亚特说，露出好笑的神情。我想看看每日新闻报在伊格广场拍的照片。
自己看吧。贝亚特递过一个黄色的信封。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哈里？
当然可以。
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替麦努斯·史卡勒说话？你明明知道他有种族歧视，而且你不是真心认为刚才那番关于歧视的话是对的吧？你这样做是想惹恼新上任的队长吗？还是要让你自己从第一天开始就讨人厌？
哈利打开信封，照片明天还你。
作品《救赎者》，作者尤奈斯伯，译者林立人，演播白梅，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